知话筒，讲述你我心声，
两种心情品尝人生百味，
一声问候传递真情实感，
带去我们最诚挚的祝福，相约九二三。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相约九二三，我是您今晚的主持人夏雨。
我是小凤。
我是 Tina。
哎呀，说这个小孩的教育啊，经常是被家长说、哎呀，你怎么不如邻居家的某某某啊、隔壁老王家的小孩又考了高分了、隔壁家李阿姨家的小孩都到美国去留学了、你看看你，哎呀，这种声音其实在我小时候经常发生、
所以我一看见那个夏雨皱着眉头这么说，我就知道夏雨肯定也遭遇过、
那是遭遇过。
敢说了哈，
敢说了，
有进步。
有一个例子啊，
嗯，
可能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极端。
对，我们听听看。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例子啊。最近呢，在朋友圈我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讲的是山东省淄博市发生了一起中学生杀人案啊，一个14岁的初三学生秦子康持刀杀死了同学马自然。经过调查发现呢，他杀人的原因极其的简单和粗暴。秦子康说了，说我杀了他，我就是第一名了。原来呢，这个马自然和秦子康啊，他们两个人是中学同学，而且呢，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马自然是第一名，秦子康是第二名。然后秦子康呢，为了得第一名，于是有一天他就把马自然杀死了。而且在杀死他之前呢，他呢就威胁过马自然说，如果这次你考得比我好，我就要杀了你。非常的可怕哈。
对，
马自然向自己的父母说了这件事情了、父母也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情了，但是学校呢只是给了一个警告的处理、真的是没有想到结局就真的把他杀掉
了。真的发生了，
对，谁能想到，我觉得
是的，
这太惨了哈。14岁的男孩就因为第一名，我看了他那个那个题目是对不起我成不了别人家的孩子。
对，
哎呀，
对呀、因为他里面说的是，因为秦子康的父母呢都是老师、所以对他的教育就非常非常的严格、
要求特高。
对呀、就肯定一直希望他可以考第一名嘛、结果就为了自己拿第一名把别人家的孩子杀死了。
所以这经常好像是我们华人家庭里边，哇，你考，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哈。
有过有过。
哇，你考前三名都不行。
那是。
就说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要求哈，如果我能考前三名，你一定要考第一名。
对。
你不能考第二名，你也不能考第三名。
对。
那如果呢，我能考到70分的时候，他就觉得你不能考60分，不能考69分这样的哈。他都是这样要求。所以在这种要求下呢，我们的孩子很少呢就会被赞美、常常都是在责备当中这样长大的。
所以你得抓住这个特点啊，比如说你明明知道你能考前三名，你第一次考试一定要考第10，然后你第二次考试正常发挥考第3，哎呀，这个褒奖就不一样
了。
对对对，
是是是，
这个你说多难受哈、这样
是啊，从小这么有心机。
对呀、
我也后来看了一下这篇文章哈，以前呢我们都说是华人家庭，我们发现呢其实西人的家庭里也有这样，
也有
很多这样的状态，就是要求太多。其实我倒很想问一个问题哈，当然我们其实呢、这样的分析呢我们想的听过很多，那很多都说不要去比较，不要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在节目当中常说就人比人气死人。
对。
另外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我究竟为什么我想让我的孩子去都考成第一名，都做冠军，是吧？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家长可能很难想到。
那你的孩子得第一，别人就要得第二。
那是、
那我的孩子如果得第三，别人就得第4。
那是、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心里边还是有那个得失，我得着什么哈？就是我的孩子，我们美其名曰说我将来想让我的孩子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那为什么呢？好像我让他有幸福快乐的人生， 啊，都是这样，我为你铺一条路。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铺一条路？其实我们还是从这个罪性上讲。
嗯，
当我愿意让我的孩子去光宗耀祖的时候，其实那别人的孩子可能就不能光宗耀祖。
嗯，所以得谦让一下嘛。
对，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在这种争竞当中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啊，罪性的问题哈，
罪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得失。我们怎么样去？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在算计。我觉得经常就是大家算计哈，就是我们这个算计不仅仅是在金钱上的算计，
对，
物质上的算计，也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职业上的算计，其实连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在算计，
那是，
那我们去帮他算计，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算了半天呢，把我们自己给算进去了，
对，
我们看到这就是把孩子的命，这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是，
至少要蹲监狱蹲多少年，
第一名肯定拿不到了，
第一名拿不到了，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为了孩子着想嘛哈，就是希望孩子以后可以更加的优秀啊，找到更好的工作，上好的大学，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
对，
其实也未必都是这样，
未必都是这样。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这个话呢，本来都不想说哈，因为是老生常谈，大家都讲过。比如说呢，我让他光宗耀祖的原因呢，不是说单单为这个孩子。那你经常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举我的一个例子吧。
您说，我
当年我本来不应该说哈。
您说，
我这个儿子考大学的时候呢。他考的成绩相当的好哈，那 VCE 呢考到，还是不说了哈，有点自吹自擂的感觉了，
没关系，
尤其我担心被他听到了哈，
他应该听
到，那我就说吧，他当时其实考到99点几的成绩
啊，这么高的成绩，
那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学法律，可以学医啊等等这些哈，当然我在这点上还是比较先进，我是尊重他的选择，他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但有一点呢，那我按捺不住我内心的那种兴奋哈，所以呢只要朋友一来了呢，我就想法掰机的把这话要引到这里来，然后我就跟人家说我的儿子考什么什么什么成绩，就人家就让你没办法得问我，你儿子考多少分啊？
对，到底多少
分，那我就马上就可以说，
对，就像刚才一样，我特别想知道考多少分。
刚才其实现在我是真的不太想说的哈。然后之后呢？我就终于有一天，我那儿子从楼上噔噔噔噔就冲上来了。他妈，你不要再说了。他说你这个成绩已经考完就考完了，
对，
是我考的又不是你考的，为什么你一天到晚老在跟人说，
对啊，
这句话就
对，而且现在都是大三了，为什么还在说当时的成绩？
当然没那么夸张哈，是那个时还刚刚高考完了没多久的时候，但是我就突然就有一个反省，其实儿子考这个成绩，好像我当然肯定之前也是希望他考出好成绩了哈，
那
他一旦考出好成绩来，是因为我为他吗？也为我脸上贴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我是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或者说我优秀，我要求他也优秀，要求他也像我一样，所以当然了，我们确实是父母，可能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未来是没有问题，在这里边其实是掺杂了很多不同的这样的因素的东西在里边，
对，没错，
所以说人那种内心的那种诡诈是你自己很难发现的，我很喜欢圣经上有句话，以前我是超级不喜欢的，
那您说，
人心诡诈，坏到极处，就是这话你听起来问我怎么坏了呀，但你的那个动机背后那动机真的经不住推敲，我这样我不单单说是我对我的孩子，就算我对我的孩子是这样，我也是自私的，因为他是属于我的，他是我的私有财产，而当他好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对其他人会怎么样，你比方说你让我的孩子，我让我的孩子要考第一，那别的孩子就考不了第一，还有一个现象，你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我们在外边，我在澳洲我能发现一种现象哈，当我们在一个饭桌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挑好的，很少有人会拿不好的，
挑好的菜，
拿好的菜，拿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吃，那其实你有没有想过，你吃好的别人就吃不好的，很少有人会这样想，经常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哈，我们都会这样做，那最多我们就说在我亲的亲人范围内呢，我可以去为你牺牲掉，我可以让你先拿好东西，我拿捡那个刺的， 那我们是分三六九等的。
嗯，
那我们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当这个人跟我没有太直接太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为他着想。
嗯，
所以我们华人也不单是华人了哈，我们的关系是一层一层的。
嗯，
我当我最亲的人，我首先为我的孩子，
嗯，
我要为他着想。
嗯，
那我再往后边再一层的时候呢，别人家的孩子呢，我就未必了。
那是，
然后好像就是我的孩子就是孩子，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
嗯，
再加上婆媳关系，我们讲多延伸一点哈。
嗯，
那这个女孩子呢，到我们家来，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对夫妻。
嗯，
这女孩子在人家做婆婆，那她的公公呢有个女儿，有个儿子。
嗯，
她跟她的儿媳妇就说呢，你当别人家的儿媳妇的时候，你吃饭要在外边，你要先给人家盛菜盛饭啊。
嗯，
那个就比较传统的家庭哈。
嗯，
那你吃呢，你要最后一个，你最后一个动筷子。
嗯，
然后你做饭呢，你要先在厨房。
嗯，
大家吃完了，你要先去收碗，给大家洗碗。
嗯，
那你听起来好像他们家的规矩哈。
嗯，
但有一天当儿媳妇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呢，她女儿正好回到家里。
嗯，
她跟她女儿你知道说什么呢？刚好被儿媳妇听到了。
嗯，
你到婆婆家的时候，你要自己学机灵点儿。
火，
你不要什么东西你都做，爸爸会心疼你的。
嗯，
那换句话说，你的女儿就是女儿。
嗯，
你的儿媳妇就不是别人家的女儿。
对，
其实这是我们那种得失观，那种非常自私的东西。
对，
其实这种自私的东西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关系当中。
嗯，
是。
我坦率的讲，我们三个人都有这样的罪行。
有。
嗯，有，
对不对？
承认。
我们都有这样东西，我们没有，这是我们真的特别没有办法克服的东西。
对对，
嗯，
对。
那你们听到这儿想说点什么？别我一人在这儿说。
哎呀，想到孔融让梨了，真是很不容易啊。但是我还是想到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人性的问题啊。比如说到这个小孩，我们会经常去批判他，就是说教育上的问题，他家长的问题。嗯，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杀人的孩子，他身上所背负的这种压力？
嗯，
是他生命所承受不了的，
是，
所以他选择去杀人。
嗯，
我想在他的生命观中，一个14岁的孩子，我不认为他不了解生命是多可贵，我也不认为他真的能挥起这把刀去杀人。因为当我们去杀鸡啊、宰牛啊、杀羊啊，磨刀霍霍像猪羊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剪虾头的时候那种感觉。
嗯，
剪掉虾头那个他的头可能会往前伸一下，那种感觉特别不好。
嗯，
但是你又得这么去做。
嗯，
人对一个小生命尤其如此，对一个人命会怎么样？
嗯，
所以他身上为什么能背负如此之大的压力？
嗯，
让他去拿刀去接受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嗯，
真的是他父母给他的这种压力吗？那这种压力大到什么程度？
嗯，你想说社会有这样的压力对吗？
我想知道的就是，嗯，其实这种压力是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去摆脱的，在这个孩子的眼光当中。
嗯，
有一点，当你发现能逃避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第一选择会逃避。
嗯，
我说一件事啊，我小时候就干过这个事情，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嗯，我小学时候考过一个70多分。
嗯，
真的。
我真的。
哎呀，那个时候可急死我了。
你是想说是高还是低？
低呀，啊。
我这才多大个好人啊。
70多分在我们那挺低的。
好吧。
那改的比较松。嗯，我当时家里面父亲就买了一些米酒啊什么东西准备过春节。
嗯，
我当时就把这些米酒全部打包了。打包好了放在一个小袋里面准备走了。我准备离家出走。
嗯，
就是因为不敢把这张考试卷给我爸去签字。
嗯，
所以我当时想的时候，人有一个出口的时候你去逃避。比如说我是第二名，我不做这个第二名了，我不在这个班集体里面，
嗯，
我不去争这个第一。
嗯，
我自然就没事了。为什么这个孩子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我觉得他没有想逃，
他没有想逃，
我觉得他是想解决问题啊。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特别的极端。
逃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嗯，但是他的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逃。
嗯，
他想面对，
嗯，
我把他杀了，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我就是第一了呀。
对，他以为用这种方法呢可以解决了。而且我相信呢，
嗯，
其实哈，你刚才讲到那为什么一个人搅一个沙头的时候都会哆嗦，但是一个14岁小孩，你知道他里边描述的他杀那个人，非常的凶残。
嗯，
对，
他不是说单单把他杀死了，头割掉一半啊，
嗯，
然后他身上还捅了他很多刀。
对，
他
就感觉有多大的恨，多大的怨呢？
其实他心里肯定真的有恨。
嗯，
他这个恨呢，我相信不单单是对这个孩子的恨，
嗯，
还有他父母给他压力的那种发泄。
嗯，
他终于有一天他可以去发泄了，所以他所有积攒他心里的那种苦毒，那种内心的愤怒全部在那一刻就发泄在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上了哈。那我们说到这儿，其实我倒想我们说一说另外，就说当我们的家长想要让这个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不会我们的价值系统观上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教育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呢觉得我从小应该教育这个孩子呢，让他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哈，去我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只有就是说当我把我的使命去建立在一个永恒的有价值完全有价值的这样的位置上的时候，我才不会去这样攀比，我才会，要不然我今生这一辈子为什么我不得第一，为什么我不要去攀比呢？所以有听众来电话哈，
有听众来电话了，你好，
最后两分钟。
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
其实我刚才咱们继续听咱们这个节目哈，其实说到这个恨哈，其实当然是也有一部分恨，但是我觉得这个恨并不多。其实他在这个里面所说的呢，主要是压力，因为这个可以扯到咱们
反对小凤姐，
对，主要是压力。为什么说主要是压力呢？因为咱们这个可以扯到咱们上次幸福家庭所说的这个话题，也可以，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亲人给自己的压力比外人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比如说他老实说一下，哎，你看你为什么不是第一？他可能不会感觉到什么，另外我下次努力。但是他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兄弟姐妹说你为什么不是第一，或者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第一，所以会带给他的这个压力更大。就比如说是你是一个很糟，比如说是我吧，拿我开刀了哈。
哎，好，
比如说我是一个很糟蹋的男生，我假如我有一个女朋友，
哎，
我今天邀请我朋友来家里了，我朋友跟我说，哎，你这看着你的袜子怎么扔一地，哎，你看这碗也不洗，你真脏啊。我顶着笑一笑而过，我说，哎，对，挺脏的。
一笑而过。
但是当你你身边的人，你女朋友说，哎，你怎么这么脏啊？你就会去反应这些为什么会这么脏？有些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可能会考虑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恨吧，其实没有必要恨，大家都是。就是这两个同学，其实说实话是同窗嘛，是吧？也是一起的同学，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或者杀亲之仇的，恨肯定也没有恨。我觉得是压死这个孩子心里最后一根防线，让他举刀向这个人宰去，向这个人砍去的是那个压力，他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他觉得他这个人存在。对，他觉得因为他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去，就是因为有些孩子他的压力是，
我没有时间了，
因为这个孩子，对，我没有时间，我也是赶快说，因为他有些孩子他的这个有压力呢，他是去把这个第一名杀掉了，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呢，他更甚者呢，他会把自己的父母亲啊或者兄弟姐妹就直接杀掉，
这
个事儿
杀这样子。
对，所以的话，这个压力是父母给的。
哎，好，
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在下一期。
对，非常感谢这位听众，不好意思，时间实在不允许了，非常感谢您。谢谢，谢谢。
其实我还是坚持哈，他一方面是压力呢，一方面有恨，因为他曾经警告那个第一名嘛，他也他的恨来自于都是因为你得第一名，所以才造成我父母对我这样。所以我相信呢，恨是有的，这里边的比例有多大呢？我们有待以后再去讨论哈。
对，以后再来讨论讨论，小凤姐跟听众。之间这个问题到底是恨还是压力酿成了这个惨剧，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希望这样的惨剧在今后的生活中不要再次发生，真正的去爱身边的人，去爱你的父母，
一定还会发生，抱歉。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人，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